家人们平安。今天继续玛利亚姐妹神从心灵深井重建的恩典旅程，第四篇虽曾停滞，回头依然有恩典。我们从看到这个见证，如同许多弟兄姐妹一样，从追寻到火热，再经历停滞，不是因为不再相信神，而是被生活的重量一点一滴悄然地占据了原本属于神的位置。在人生某些阶段，责任、现实与压力会让人以为必须先撑过去，等一切稳定了才有余力重新亲近神。然而这篇见证诚实地呈现一个过程，当信仰不再居于中心，当祷告变得稀疏，心被其他事情填满时，只要回头，神依然在。这不是一段完美顺服的故事，而是一段在不完全中仍被慈爱牵引的旅程。在看似停滞的岁月里，在答案尚未出现之前，神的同在并未减少，他的爱也没有撤回。愿今天的这篇见证成为正在疲累、正在等待或觉得自己灵里走得很慢的家人们的一盏微光，即使脚步迟疑，只要回头，仍然能看见那位一直在那里等候的神，因为他是以永远的爱在爱着我们。我们就以耶利米书31:3为开场，一起继续聆听他的生命故事。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耶利米书31:3。
各位微牧的家人们平安，我是玛利亚，今天继续我的生命见证。宝宝出生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需要频繁喂奶，加上家里离教会较远，又同时带着老公和宝宝出门，对当时的我而言几乎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因此那段时间我几乎不再去教会，就像罗德住在平原的诚意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我的生命也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疏于读经与祷告。日子一天天过去，那时老公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其实我的内心相当着急，每次询问他总是回答我自有安排。在Samuel15个月大的时候，我跳槽进入一家大型科技公司，职场环境逐渐变得艰难。就在那段时间，我重新转向神，回到他的怀中。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养成了记录感恩日记的习惯，把感恩事项、灵修亮光、祷告与见证简单地记录下来。2016年1月的某一天，神清楚地对我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着看见我信主之后生命的改变，2016年1月6日，老公在遇见神应会中受洗归主。2016年夏天，我在一次敬拜中被神的爱深深浇灌，那一刻神光照我，使我意识到自己一直把老公没有工作的事情当作一个沉重的担子扛在自己的肩头。就在那场敬拜中，我得着了释放。当我不再定睛在老公一定要有工作这件事上，反而开始看见他对家庭真实的付出与爱。他在Samuel年幼的时候给予极多的陪伴，也在教养上用心投入，使Samuel成长得很好，内心充满安全感。同时，当我不再用客套话，而是用最真诚的心向神祷告时，神再一次垂听了我的祈求，求神为老公预备一份适合他的工作。2016年7月， 老公得到了一个面试的机会。我在祷告中诚实地向神说出心里话：神啊，我们真的很想得到这份工作，老公需要一份工作，我们的家也需要老公一起赚钱，即使这次面试没有通过，我们仍然相信你会为他预备最好的，而不是次好的。果然，就在同年九月，我家弟兄最终获得了一家基金公司的工作机会，起薪是我们原先预期的两倍，而这份工作他一做就是九年。这家公司的氛围与压力对他而言非常合适。神是何等慈爱，又何等信实。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在大型科技公司里，整体氛围充满了焦虑感。例如35岁危机等话题，使我极不适应那样的职场文化。我几乎每天都想辞职，也每天为此向神祷告。然而神并没有立刻给我回应。有一次我抽到了一张经文卡，上面写着神会为我开第三条路。一年之后，因为一个同事离职，而我的个人特质较为匹配，我从研发岗转到了质量管理岗位，又在那个位子上做了一年。那时我向神祷告，如果这不是你为我预备的，求你不要让我被录取，甚至连面试的机会也不要给我。之后我开始投递各种研发岗位的简历，尽管我已有8年多的研发经验，却连一个研发面试都没有收到，反而我只投了一家公司质量管理职位。2017年10月，我顺利被这家公司录取。由于产业与我过去所接触的领域不同，当时我甚至从未听过这家公司的名字。然而奇妙的是，在我面试前几天，弟兄正好听同事提起这家公司研发的薪资水准很高。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神所说的为我开第三条路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在这家公司一做就是4年，虽然常常加班，身体疲惫，但大多数时间我的心是喜乐的。那里的研发文化与工作氛围正是我所喜欢的。神总是在合适的时间为我们预备一条道路，而当那条道路出现时，我们能清楚地辨认出来那是他所预备的，于是可以坦然无惧，笃定无比地走上去。回顾过去，我的灵命曾有一段几乎停滞的时期，现在想来，神并没有在我生命中居首位。孩子，弟兄没有工作，我自己能否顺利地跳槽，这些事情似乎都比神更占据我的心。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节经文我如此熟悉，却没有真实地活在其中。然而即便如此，我仍然深深地经历了神的爱。在那些艰辛的时刻，只要我寻求他，他就用各样方式安慰我，鼓励我继续前行，或是透过话语，或是圣灵说不出来的叹息，或是小组姐妹真诚的爱。如今再回头看，无论我喜乐或流泪，神一直都在。只要我愿意回转，就一定能寻见他。神真正渴望的始终是一个完全降服的生命。
我们回望这段历程，真正令人动容的，并不是事情最后如何翻转，而是在人心摇摆、信心不足之时，神从未离开，他显明了他是今在、昔在、永在的父。这篇见证没有刻意美化属灵状态，也没有急着为每一段停滞给出属灵解释，却因此显得真实而可信。在那些被现实牵引、心逐渐偏离中心的日子里，神并未因人的分心而退后，他没有用责备逼人回转，而是用耐心、供应与一次又一次恰到好处的引导，慢慢把人带回他的同在中。正是在这样的过程里，人开始明白，所谓的停滞并不等于被弃置，看似没有进展的岁月仍然被慈爱包围。这篇见证所留下的，不只是一段蒙恩的记录，更是一个信仰的核心，从来不是人是否站得稳，而是神是否仍然信实。而答案一直都是肯定的。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带着深深的感恩来到你面前，为此刻 所有正在聆听阅读这篇见证的人献上祷告。天父，你是院那位以永远的爱爱我们的神，你亲自靠近每一颗感到疲惫、分心或自觉灵里停滞的心。当我们因生活的重担而将信仰放在次要的位置，请你不要按人的软弱对待我们，而是再次以慈爱唤醒内心深处对你的渴望。我们为那些正在等待工作方向、家庭突破或人生转弯的人祈求，即使答案尚未显明，也能在等候中学习信任，知道你的供应不会迟到，你的安排从不草率。为那些在责任与压力中逐渐耗尽的人祈求，求你松开他们肩上的重担，使他们不再靠自己承担一切，而是重新学会把生命交回你手中。愿圣灵在每一个人的内里轻声做工，使人明白回转并不需要完美的状态，只需要一颗愿意回头的心。也愿人再次经历，不论光景如何变化，你始终在那里，没有离开。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